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节，我来读。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已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的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自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也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阻拦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阿们。过去大部分韩国教会礼拜堂都没有椅子，大家都坐在地板上礼拜。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有了长条椅子。所以现在无论是长条椅子还是个别椅子，几乎没有任何教会没有椅子。四十多年前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去的教会也买来了长椅子。教会是两层的建筑物，二楼礼拜四有长椅子，一楼礼拜四仍然是地板上铺着垫子。我后来听说教会激烈讨论要不要把椅子放在礼拜四。我们教会允许在主日在二楼礼拜的时候坐的长条椅子，但是包括凌晨祷告会和周五祷告会，所有的祷告会在内，无论出席的人数多少，都要在地板上。原因只有一个，认为向神祷告的时候，理所当然应该跪下祷告，怎么能够不敬虔的坐在椅子上能够祷告呢？事实上，不只是我去过那个教会是那样的，当时大多数的韩国教会都是如此。如果现在坚持主张所有的祷告会都应该坐在地板上，可能没过多久，那个祷告会将消失了。另外，在我曾经去过的教会，在上讲台的时候，祷告者和讲道者都要脱下鞋子才能够上去。还有在主日晚上或者下午，在献身礼拜的时候，引导礼拜的女传道会会长或者青年会会长，也都要脱鞋才能上台。这也是过去韩国教会一般常见的现象。如今仍有少数教会需要脱下鞋子上讲台。参加祷告会的时候跪下祈祷，以及上讲台时脱了鞋子，对当时来说都是美好信仰的表现，也是表达了基督徒的真诚。但如果说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那会怎么样呢？从那时起就将成为一种伪善。如果到基督教的用品店，就可以看到有个椅子叫祷告椅子，像韩文的“地”那样的一个文字，就是把这个椅子放在腿 腿，膝盖腿之间，然后祷告，腿是弯曲的，但是看起来姿势是跪下来的，但是实际上是坐在椅子上的。就针对一些人，他是想跪下来祷告，但是腿又疼，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祷告椅子。但是这是走向伪善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在考验自己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总要思考我们的信仰形态是否处于在伪善当中，常常要思想这个中心在哪里。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律法师，也是，他们是要比任何人都能够自以为更接近神，但是他们抓住的不是神的神话语的实相，而是虚像。耶稣被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做客。法利赛人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些口传的规定，吃饭前要洗手，一定要洗手。但是耶稣进到那家之后，并没有洗手。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没洗手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因而他们感到很困惑。但是反而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伪善、表里不一的生活。首先，法利赛人不仅对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献上1/10，还献上茴香和芸香等之类，那些是作为家人的一种调料，种在院子里的一种植物。然而，他们却拒绝了这样献上1/10的旨意，即承认自己拥有的一切属于神，只不过是管家而已，忘记了这一点。其次，法利赛人喜欢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在街市上有人问他们的安。喜欢的原本的意思呢，是爱的意思。他们很想通过坐在会堂里的高位炫耀自己是最高位的人，也通过在街市上有人问他们的安，炫耀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很像法利赛人症候群患者，只执着于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最后，法利赛人在埋葬尸体后，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标记。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道路，好像岩石，好像墙壁，但其中却有尸体腐烂的气味。他们过的生活像坟墓一样的生活。表里不一，表面和内在不一致，也就是法利赛人最鲜明的特征。听到耶稣的话，一位律法师做出了这样的反应，45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这是一位律法师听到耶稣对集众人尊敬于一身的法利赛人的话之后，愤怒的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出来的话。当时法利赛人由祭司长、律法师，也就是说文士，以及老百姓当中决心献身于律法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律法师认为，向法利赛人说的话，等于是向自己说的。耶稣对法利赛人指出了3个道理，同样对律法师也指出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指责是46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耶稣指出了律法师没有做出榜样的态度。律法师自己连一个手指都不动，却用他们的语言乱砍人们的生活，使人们被律法所压迫。当时犹太人该遵守的律法总共有613种，这些律法是从摩西五经选出的，创世纪中有三种，出埃及记中有111种，利未记中有247种，民数记中有52种，生命记当中有200种等等，共613种。其中248个律法当中提到的是要做什么的一种肯定性的命令，还有不要做什么的否定性命令有365种。但那并不是全部，每个律法下面都有下位的规定，例如说安息日不要工作的命令，那么就会规定什么是工作，那么这样的什么是工作的规定就39个，而其中又有234个详细的条目。路加福音六章当中，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摘麦穗来吃的这样的事情，看这个情形的法利赛人来找麻烦，因为他们认为门徒们摘取麦穗来吃，认为是安息日，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应当做的事情。根据安息日的规定，门徒们违反了几个规定。首先，第一，门徒们摘取了一些麦穗，这相当于秋收，所以他们称为是工作了。第二，为了脱去麦穗的外壳，用手搓了麦穗，就相当于打鼓，所以他们被算为是工作了。第三，扔了脱掉的麦穗外壳，这相当于扬簸箕，所以也算作他们在工作。第四，吃了脱去外壳的麦子，相当于烹饪食物，所以也算作他们做了工作。所以当门徒们只是在田里吃了几粒麦子，就成了犯安息日的事情，而且说他们犯了四件规条，因此法利赛人来挑衅。律法师们深知律法的广而深，他们要研究神为什么给了这些律法，应当如何遵守才不会丧失神所给予的意义，如何才能守住本质。1400年前所给予的话语在当时有着什么意义等等，他们要研究这些内容，要帮助人们被建造为神的百姓。虽然他们本应当做的事情是这些，但是他们尽可能的细分条文，把这些作为绊倒百姓的绊脚石和锁料。耶稣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感到难过，并且责备他们。这是耶稣对律法教师们的第二个指责，47-51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用智慧或做的，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先知的血的罪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指责律法教师们的伪善，过去以色列百姓的祖先并没有听从先知所传的话语，所以先知们虽然传讲了从神领受的话语，但是却被排斥。以色列百姓仅仅因为神的话语不符合他们的胃口为理由而不理睬。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以色列百姓嘴上总是说恭敬神，恭敬的字面意义上是指敬重，即他们虽然嘴上说我总是敬重神，我认为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们口上这么说，但是这只不过就是口头上的话，他们的心却在遥远的地方，被叫做拜偶像的世俗价值观的豆田里。他们所谓敬畏神而遵守的不是神的话语，而是祖先们留下来的规条。他们说敬畏神，虽然说怕神，但实际上他们害怕的是他们的祖先。所以神伤心了，并没有称他们为我的百姓，而称他们为这百姓。而且耶利米先知传讲说，向神犯罪拜偶像，比起神更依靠世界的力量，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70年，因为这是从神领受的话语。有一个叫哈拿尼亚的先知预言说，在短短的2年内，不仅能找回曾经被夺去的所有的圣殿的器皿，而且被掳的人们也都能够回来。人们更相信谁的话呢？他们并没有想确认谁的话是从神而来，也不确认哪个是真实的，只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耶稣时代的律法教师和犹太人宣传说，修整先知的坟墓，重新立起石碑，就是继承先知的精神。但是他们却对先知的教导或生活没有任何的关心，而且他们的生活是与神的旨意毫无关系的。我们教会创建的理由之一，就是管理维护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以此来服侍韩国教会，成为传讲神话语的通道。在我们教会创建以前，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只不过是一块废墟，貌似一个垃圾场，好像是一个凶宅一样，是孩子们很害怕的地方，是没有人照看的一个清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内容摘自全哲夫写的《杨花金宣教士列传》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能够通过我们教会的服侍，成为改新教的圣地，成为韩国教会的宝贵的信仰遗产，这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个题目。但是比起我们修整宣教士的坟墓， 把废墟重建为公园。更为重要的是，继承曾经来到这不为人知的贫瘠的朝鲜，奉献自己的一生的宣教士们的信心，并且把这样的信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愿意我们教会的百周年纪念财团第一代理事长韩景植牧师是代表韩国革新教的保守派，第二代理事长姜元龙牧师是代表韩国新教运动界的进步的人士。这两位的信仰观和人生观虽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两位在生前在百周年纪念教会财团以理事长和副理事长而服侍。他们让我们看到，在神和神的话语当中是可以跨越价值观一起建造神的国度的。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继承了这个精神，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精神，只围着特定的人，只顾及某一个阵营，耶稣曾经说给律法教师们的那些责备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听到。而且五十一节，从亚伯的血起直到撒加利的血为止，意味着所有的旧约圣经。创世纪四章出现的亚伯，他用头羊的脂油向神献上祭物，因为这是被哥哥杀害，可以说他是最初的一位殉道者。而且撒加利亚先知出现在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他因为向犹太百姓说不要拜偶像，要回转向神，被百姓们用石头打死。用希伯来语写记录而成的旧约圣经，翻译为希腊语的一本圣经是74译本。在大概主前250年左右，从12个支派当中，各派出6人，共计72人参与翻译，所以称之为74译本。现在我们所使用的韩文圣经、英文圣经等大部分圣经，都采用74译本的圣经顺序。但是在希伯来语圣经当中，创世纪在第一个的位置，然后历代志是其后的位置。所以从亚伯的血起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在旧约当中出现的所有受冤枉而死的先知。主说那个世代将承担那血的代价。正如耶稣所说的话一样，以色列百姓到头来也没有以神为中心信靠神。根据在最终在七十年的时候，以色列被罗马的提多将军率领的军队而沦陷了。从此在长达1900年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了没有国家的百姓。耶稣对律法师的第三个指责是这样的：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自私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指责律法师们想要独占真理的不当行为。律法教师们毕生都在抄写教导永远的生命的真理，也就是对于神的话语，他们毕生都在抄写和教导。他们本应让人们知晓神的话语，进入天国之门，但他们的这些角色好像是他们有着天国之门的钥匙一样，他们要给人们开门，但是他们却锁上了门，不仅自己不进去，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去。 这第三个指责好像是对我和一些慕会者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就好像是没有正确的传讲，没有正确的教导的慕会者，你们就有祸了。就好像这样的话语，我一字不差的都听到了。上周的讲道当中提到了说给法利赛人的三次有祸了，和今天的经文说律法师三次有祸了。如果不按照圣经顺序来说，就算讲道讲几十年，或许都不会选择这样的经文。但是因为按照圣经的顺序来传讲，所以，不仅有我们喜欢的话语、鼓励我们的话语，而且有一些我们想要避开的话语、内容很难的话语，我们都要去面对。因为圣经66卷全部是神的话语。宗教改革给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礼物之一，就是基督徒可以拥有以自己国家的语言而写成的圣经。所以，当今不是牧会者独占神的话语的时代，每一位信徒也都可以正直的站在神的话语面前。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此，我们要留意一个词，就是“一切”，一切的话，不单是我喜欢的话语，还有给我安慰的话语。还有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划线的话语，不单是这些，有一些我想回避的话语，我很难应用的话语，要改变我生活的话语，也包括我忘记了的话语，都包括在内。从创世纪1章1节到启示录22章21节。66卷书共1189章，所有的话语都要光照我们的生活。我们准备今天的话语，又重新看了一遍以前看过的电影《巧克力》。电影的背景大概是1959年的时候，在过去100年期间没有任何变化的法国南部的小村庄里，村庄里有个女人叫薇安。与他的女儿艾诺开了一家巧克力店，这就是电影的开始。刚好那时是四旬节期间，村庄里的人都穿着黑衣服去教堂。村庄里所有的人都信心虔诚，无法想象他们不去教会的事情。然而，薇安既不去教堂。也没有对此感到罪责。村庄里有个挥舞着绝对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市长。他的人生观是勤勉、谦卑、训练。他在四旬节期间只吃干面包，过敬虔的生活。他虽然是村庄的市长。他也有主管着包括信仰生活在内的一切的绝对的权利，但他却不能把薇安放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市长找到薇安，对他说：“主日要来到教堂。”他却说：“我不去。”市长因为薇安有个女儿，就称她为妇人。他就回答说：“我不曾结过婚。” 不允许他在四旬节期间经营巧克力店的生意，他拒绝了。但是薇安却通过巧克力给村庄里的人们带来的安慰，也通过巧克力恢复了人们的生活。这个电影讽刺信仰的伪善。市长表面上看来是个敬虔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他的妻子无法挣脱丈夫的压制，离家出走了。他却对村庄里的人说谎，说自己的妻子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因为事情太多不能回来。他以给年轻的神父校正讲道稿为借口，他把所有的讲道稿都随意的，几乎都重写。所以讲道不是神的话语，而是成了市长的演讲。事实上，市长也非常想吃巧克力，但是却做出并非如此的行动，最终偷偷进入薇安的店里，尽情吃巧克力，结果手和脸都涂抹着巧克力，疲惫地打起了盹，也看到了他这种可笑的样子。那时，市长深深感到自己的限度，向神跪下祷告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请告诉我应当做什么。”然后与薇安和好，电影就到此结束了。记得最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人对我说什么，我却无法抬头，感到很羞愧。教会若不能正确明白神的旨意，教会、牧会者都可能不如巧克力。如果基督徒陷入伪善，献上假面具，就无法见到人格的神。那时我们听到的神的声音就是有祸了。神给我们各自打开了，神给了我们各自可以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这个钥匙是否长时间不使用，成了废弃之物呢？是否绞尽脑汁想用这把钥匙打开世俗价值观的门呢？如果用神所给予的钥匙正确打开生命的门、真理的门，我们就会在主里面同被建造，也就会目睹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另外，不要忘记打开韩半岛和平之门、疏通之门、统一之门的永远生命的钥匙，也在主的手中。我们不断叩响和平之门、疏通之门、统一之门时，就会品尝到在主的时候，按照主的方法打开门的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回顾自己。让我们正直的回顾我们的生活，相比用真理的话语修整我们的内心，更喜欢包装自己。尽管如此，还装作不是这种人的样子，戴着假面具。有时因为戴假面具太久，甚至不知道哪个是我本来的面目，自欺欺人，并且对于神的话语，不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话语，而是只喜欢我喜欢的话语，突出我自己的话语，安慰我的话语。这种对话语的偏食，求神不要让我忘记自己应当面对的话语，应当付出意志和决心的话语， 求神让我们能够更新。正如司洗约翰曾长在旷野，他的心灵强健一样，便我们的内在的我们自我要在主里面同被建造，在所建造的心灵里以神为中心，用基督的态度服侍人。任何瞬间都不用神所给予的真理的钥匙打开世俗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所属的家庭和职场，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建造为神的国，也就是让我们在盼望当中仰望主，用生命的钥匙打开韩半岛的和平之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